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杂含经论会篇》。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把经文讲完了，对不对？第55经。那我们今天从课本的103下面瑜伽师地论的色事分这边开始啊。那今天因为这个色事分的这个部分还蛮长的啊，所以我们尽量把它讲完哦。好，那这一部经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是102页呢，这一部经啊，在导师的编排是55经啊，那如果是大正藏的话是272经。那是因为僧团里面有一些年少比丘可能出家不是很久啊，那出家不是很久，论点有说有可能是年纪轻的，也有可能是年纪大的啊，因为僧团它不是用年岁来论年长啊，那在僧团里面呢是以出家受戒为长幼的啊，长幼之分啊，是以比丘戒啊，比丘尼戒来分啊，不是以年纪啊。所以这里的年少比丘论点就有说有可能是出家不久，但是也有可能是年纪大的啊。他起了纷争，所以佛陀就独自到树林里面打坐。那打坐之后呢，佛陀自己就想说，哎，不要离开他们太久啊，怕他们生这个罪悔心。那佛陀又回到僧团，然后跟这些比丘开示啊出家的意义。那所以103页我们来看色事分这个地方啊。那第一段呢，第一个圈圈这里呢是有提到说，大师于诸声闻略有五种师所作事。就是这个大师就是佛陀嘛。佛陀对于弟子们呢有五种事啊，可以做的事。第一个是折服啦哈，那第二个是摄受，第三是喝折，第四是杂览，正说杂览，第五是正说清净。那在注释书啊，有把它一个一个解释的蛮详细，大家看补充讲义86页啊，86页的最上面。86页有没有啊？86页的最上面啊，那在瑜伽论记呢第二行，他说这个敦伦啊，他说现在他把他五个呢都一一的解释。他说折服呢主要是佛陀他能够折服邪道，如果是弟子们走错路了啊，就是比如说不善觉啊，或者是不正道，那佛陀有办法，佛陀有智慧引导他回到正道啊，折服邪道。那再来就是摄受正道啊，就是如果是能够教的弟子呢，那佛陀都会摄受他们走在正道上。第三喝者主要就是有违犯的啊，违犯戒律的，违犯生活规约的，那佛陀就会喝责。第四呢就是正说杂览，那在瑜伽论记这里是解释苦集，对不对？苦跟集啊，那苦集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惑业苦啦啊，苦嘛啊，集的话就是惑跟业啊，这两个烦恼跟业力啊，烦恼跟业力佛陀会跟我们说明啊。那最后一个正说清净，这个就是说灭谛跟道谛啊，让我们知道呢习灭苦的安乐，还有呢修学八正道啊。所以佛陀在对弟子的任务呢，佛陀有这五个可以做的工作啊。那我们回到课本，那最后一个圈圈有提到说增事驱病入于聚落起时，还有读经思维啊。那现在分别来看它意义的内容。好，我们来看104页啊，104页的第一行啊。 由恶因缘于诸增士违越声闻复相计别彼所增士。那每一个字都会读哦，但是读完了不晓得什么意思哈。瑜伽师地论就是这么深奥哈。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的87页哈，87页。补充讲义87页的第二段啊，第二段就是104这个地方含清净，有没有？那他就是有解释这个课本的第一行，于诸增士违越声闻等，有没有？哎，他就是解释这第一行，他说声闻增士有四种，就是佛弟子啊的增值呢，可以分成这四类啊，这个也是在瑜伽师地论卷99有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他举增士，他举的话就是别人检举我啦，别人他举嘛哈，就是别人检举，别人举罪了哈，可能举罪我啊。第二个是互疑啊，就是互相产生怀疑。第三个自举啊，就是我检举别人。那第四个就是互举，互相检举啊。那这四个都是会引起争执的。那第四行有提到说，补充讲义哈，他说如是增士违约学处，这个学处呢就是戒律啊，违约学处就是违约戒律，由是说言违约声闻啊，所以我们课本的于诸增士违约声闻，意思就是那在圣团里面佛弟子呢，为了这一些不和乐的事呢起争执呢，那违犯戒律啊。那若除灭疑，不应重举前所犯事。在圣团里面呢，他意思说如果已经平息了的纷争，我们就不应该再重新提起来啊，就是已经除灭的就不应该重提旧事啊。但是下一行他就说今此不尔，就是现在呢他还是要重举，为什么呢？因为有两种因缘，所以重举所犯，所以名为复相计别彼所增士啊。那重举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就是我们课本的第二行这边啊，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扰乱增广，扰乱增广啊，就是在圣团里面的扰乱呢，它不是本来只有两个人在争执，那扩大到有两个党派啊，就是它增广了，所以就要重提，就是说最亏祸首是谁啊，就是他会重提这个犯错的事情，本来是不用提的，但是因为他恶化啊，所以就要重提。第二个就是余律相应故啊，与律相应的就是以戒律相应的话呢，就是重提第二种原因，就不是再拿，就是不会再拿旧事来讲了哈。他的意思是与律相应，就是如草覆地啊。所以他说复相计别彼所增士，所以复相计别就是我黑板写的这个哈，如草覆地。我们在戒律里面呢，比丘戒、比丘尼戒都有哈，七灭增法里面有如草覆地这一项。如草覆地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是两个阵营啊哈，在争执的时候，那如果它不是一种有关系到就是真道的话呢，那也许有一些争执，那就是到最后呢，就是当着是没有意义的事处理就可以了。那如草覆地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烂泥巴，那烂泥巴要走过去呢，要上面覆盖草，那覆盖草过之后呢，你就看不到下面的烂泥巴，所以叫做如草覆地。意思说如果两个阵营的人啊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呢，而且又不是很重要的事，为了芝麻小事啊，就没完没了的话，那 僧团呢，或者是佛陀就会用这个法啊，叫做如草覆地啊，就是把这件事呢盖下去，就好像干草把它盖在泥巴上，就不要再谈了，这样啊。所以在戒律里面有这种处理方法的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不要说出家众了哈，在家众在家里也是一样，对不对？而且还是同一个父母生的。那更不要说僧团了，僧团是来自八方的，对不对啊？所以在僧团里面也是有这种争执出现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呢，那继续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说明啊。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争事这两行啊。好，我们回到课本。诶，还没有之前来补充一个，就是声闻违越，违越声闻呢哈，它起争执，在杂含经这部经啊，497经有说五个原因，我们佛陀教说我们要有这五种理由啊，才可以举他罪，就是得举别人的过失，要有这五种理由才可以举别人的过失，如果没有这五种理由的话，你就不要举啊。所以讲得很严格的哦。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举别人的过失，第一个就是事实，不是我编造的哦，是事实。但是只有事实，你说我亲眼看的就一定是对吗？啊，亲眼看的也不一定啊。大家有听过那个子路跟颜回的故事嘛，对不对啊？所以不一定是亲眼看到的，就是所以事实这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要知道理由啦哈，才知道他是不是所犯的是一种事实，我们要去查明白啊。第二个要适当的时间，我们在举别人的罪的时候，也要看这个人能不能承受当面指责的这一种堪忍性啊。啊，那如果说我们审查过后呢，我们是可以举罪，但是有些人啊，他不堪，他放不下面子啊，你不要在大众面前举他的罪，你可以 email 给他啊，你知道吗？你可以 like 给他，但是就是不要当面讲他。有些人是这样，你当面即使是很小的事，你当面或者是当众啊，尤其吃饭的时候啊，在大众集合的时候，你当面讲了，即使是很小的事，他也会那个难堪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脸皮很厚的，你一直讲他哈，他都没有反应，那个是没关系，在大众面前举他是没关系哈。所以这个事实的话，就是适当的时间。那易劳易的话，上次我有跟大家说，这个易哈，这个易呢，它相对有一个法嘛哈。但是这个义呢，在阿含经它大部分都是义力啦，就是对众生有正面意义的啊，有义力。所以这个义呢，不是 meaning 啊，不是意义的意思啊，它是义力啊，对他有帮助的。我举他的罪哈，是为了他好的，是为了他好哈，不是看不顺眼啊，是为了他好。好，第四个呢，就是要柔软啊，要柔软。我们要举别人罪的时候，就是要柔软啊。但是有时候也很难控制的啦，对不对啊？尤其是男众，像我昨天哦，好像是昨天有一个学生哦，真的是气得我快要晕倒了，你知道吗？我骂了他之后呢，我很像流了一身大汗，他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哈。我很像流了一身大汗，然后我想一想，诶，好像又没事了。因为我不是真的是要讲他，你知道吗？但是实在是太夸张了，你知道吗？所以要有时要做到柔软哈，真的要磨练一段时间啊，要像佛陀这种大慈悲了哈。否则的话，其实有些人讲话还是会比较会伤到人呐、啊，哈，嗯，那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慈心呐、啊，哈，就是为了他好，嗯， 所以在阿含经说我们要有这五个原因才可以举别人的过失啊，所以不能够说诶只要我没有错就可以举别人的罪，这个就是没有读阿含经嘛，你没有读阿含经就不知道这个了啊，有这五项理由啊。好，那我们来回到课本104页啊，驱病啊，我们来看第三行，有七种因缘呢，四四分说，有七种因缘佛陀会驱病诸声闻众。那这边呢，大家要翻开补充讲义的86页一起来看啊，这边有七项嘛，对不对？七个因缘，那补充讲义86页的中间刮胡二驱病中有七因缘，有看到吗？哎，这样对着看哈，两边对着看。那课本的话呢，他说第一个因缘就是有见一切种皆行邪行啊，这个一切种不知什么意思嘛，所以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在瑜伽论记说，一众比丘皆行邪行，有没有？这个一众呢，就是全体啦，全体的意思，有找到吗？啊，这个一众就是全体，就是全部都是啦啊，龙感宽啦，就是全部啊，全体。那佛陀会驱病声闻，就是第一个因缘，就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行邪行，就不如法。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见彼多分，这个多分的意思就是在全体当中他们是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是多数人啊，多数人来到佛的地方啊，从多病兵啊，就如果是多数的话也是啊，如果不如法的话佛陀也会驱病。那第三个呢，是虽然他行邪行的人不多，但是呢行邪行的人却是深重的上手啊，就是戒腊高的啦，戒腊出家很久的，像这个众手上座，就像和尚了哈，就像和尚阿遮利耶，我有写在黑板上哈，阿遮利耶就是阿舍离啊，巴利文是阿恰利亚啊，就是阿舍离，就是鬼犯师。这阿舍离就是我们跟他学习止观业处的老师，都可以叫做阿舍离啊。那乌婆陀耶啊，乌帕他雅，这个是依子师啊，清教师啊，那这个也是教导我们的老师啊，这个都是类似三师啊，一般我们听到的三师就是类似他们有很高的地位啊，如果在道场里面就有点像是住持当家啊这种啦啊，这种比较高的知识，虽然是说是少数人，但是如果他们是这一种知识很高的，那佛陀也会驱病，因为他们会就是领导人，你自己没有做好的话，那就会被佛陀驱病离开僧团啊。那第四个原因就是不堪共住，那不堪共住在补充讲义这里呢，是说虽没有行邪行，但是恶性不共住啊，恶性不共住的话就是有些人的个性哈，他就是不愿意跟别人配合，他只要你听他的，他不要听你的，你知道吗？啊，他不喜欢配合别人啊，他要人家配合他。像我们在僧团共住久了啊，以前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慢慢会觉得说，真的有些人虽然他不是故意，但是我是觉得也是善根不是很厚。善根浅薄才会这样，像我们在，我不晓得女众啦哈，像我在福岩男众僧团里面，真的在小小的事情里面也可以大家生活上也共住的不愉快而离开很多耶，不是一两个，是很多，历届都有这种情况。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在家的时候就习惯很晚才睡，有些人就很早就要睡，对不对？共住在一起怎么办？又没有两个房间哦。 如果像你们在家里，你就可以说，那你去书房睡，我在房间睡，对不对？这样没事哦。但是在僧团里面不可以哦，大家睡通铺嘛，就会互相影响，就会大家就会闹意见啊，有些要早睡，有些要迟睡啊，这样子而已哦，不是什么邪行呢，这样而已就可以争执了。你看，哎呀，真是，所以有一些，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修行人，他宁可到阿兰若去，就是这样。人事哈、哦，真的是小小的事，他也可以在那里让你怎么不得安宁啊？哈、哦，嗯，这个就是凡夫呢啊、哦。好，那再来的话，第六个原因就是必现前，也不是哦，第五个原因被驱病。被驱病的话，我们看补充讲义是他在别的地方被人家驱病了，然后来到这里，就有一些僧众啊啊，他在别的地方哈、哦、名声不好，或者是有犯戒，人家不要他住了，他就跑到这个寺庙来住，就这样啊。所以如果被发现的话，也会被驱病，被驱病啊。因为有些人很会表面功夫啊，很会装啊，我不晓得装是什么啦哈、啊。但是就是很会让人家觉得他很可怜这样啊，嗯。不过日久见人心嘛哈，日久见人心。哦，你说补充讲义这里啊，于处被病而未至此，故须驱病。嗯，可能是就是他被别的地方病了嘛哈、哦。那还没有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到，可能不是，可能他已经听到了啦，已经听到了啦，啊，听到消息了啦，对对对，已经听到了啦，啊，嗯，那即使还没有，即使已经到了，有些我们才后面才发现嘛，也是会被病就对了，啊，也是会被病啊。啊、这里是还没有到啦哈，这里是还没有到。不过如果按照课本的话，它就没有这样的形容啦哈，只有说被病嘛哈，被别的地方病的人，那佛陀也会驱病他。那第六个原因跟第七个原因，那注释就没有解释哈。那课本的话就是必现前过，必现前过的意思就是会驱赶一些人呢，也要保护现前的一些诸众啦，啊，不要让有道心的人受到影响或者退心，必现前过啊。我在想，有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哈、啊。最后一个呢，令不生起未来过，那也不要让说，诶，如果虽然是芝麻小事，如果佛陀原谅他的话，那也许未来的人也会怎么样呢？有样学样，这样啊，所以有时候错误的示范也是为了防范未来嘛，啊，嗯。好，第三，入于聚落起时啊，佛陀啊，哈、啊，他入于聚落起时，这样子去到村庄里面去起时，论点也可以解释有十个理由，我的天哪，啊，他真的。这个论书真的是太会解释了吧啊！他到村庄里面去乞食，有十个理由。佛陀啊，佛陀去乞食，第一个当显度陀功德。这个度陀呢，度陀就是头陀啦，头陀就是苦行啦，苦行的功德。我看那个佛陀传哈、啊，佛陀他去参学那个禅定老师啊，那个禅定老师第一件事呢，就是他剃了须发要去出家嘛，那禅定老师叫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什么？乞食，去托钵。那这个太子啊，不知道说为什么第一件事叫他托钵，不叫他修行。他说，如果你还没有降服我慢的话，就不用谈修行。嗯，所以这个禅定老师啊，虽然他不是解脱的人啊，但是在印度他们修行的人，他们都是 类似这种了哈，就是有愿意修这个苦行啊的功德是很难得的。好，第二，佛陀入聚落乞食的第二个理由是为欲引彼一分令入乞食故。引彼一分，那所以佛陀令入乞食故啊，其实应该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引导一分众生修布施啦啊，所以佛陀进入这种村庄里面去乞食，来引导一部分的众生，因为不可能全部的人都会布施嘛啊，但是只要有一部分的人，那也好啊。第三个理由是以同事行设彼一分啊，那佛陀就是到别人到村庄里面去乞食，也是同事设啦啊。那别人给不给我们，我们都要感谢啊，这个就是乞食。第四，为与未来众生做大造名故。未来众生做大造名啊，在阿含经也有，就是为了未来的众生啊做一个榜样。就佛陀会到村庄里面去乞食呢，他没有现神通，大家应该有看过佛传齁，佛陀有能力呢到天上去取天人吃的食物下来吃，你没有看过吗？佛陀有这样的能力哦，但是佛陀不这样做的，佛陀呢还是照一般的人一样走路到村庄里面去乞食，这个就是为未来的出家修行者啊做一个大造名，就是给他们众生做一个榜样啊。那佛陀也是如此做，那未来的出家众即使佛陀不在有乞食，那你们看到修行者也应该做布施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乃至令彼暂起处证故，这个令彼暂起处证故啊，这个补充讲义是有啦哈，就是87页的中间啊，补充讲义87页的中间有看到吗？阿拉伯数字2这边啊，令彼暂起处证等，有没有？就是令现在的众生现见如来入于聚落乞食啊，就是让这个处证的意思，就是让他生看到佛陀啊，立刻能够当下升起清净的信心啊，所以让这一分愿意布施的众生，然后能亲眼看到佛陀的庄严，升起清净的信心啊。好，第五个理由，为欲引彼出避甚解诸外道故，为了要引导这些邪恶邪见的外道啊，所以佛陀入村乞食。第六个原因呢，是为彼成事起谤，这个成就是受到了哈，受到别人的毁谤，所以现妙色极尽威仪，令其惊叹心生归向故。就是佛陀啊到村落里面去乞食呢，他会现出外表呢是非常极尽威仪，让众生都感觉非常的惊叹啊，非常的惊讶啊。那对出家众呢，如果有起毁谤的呢，能够心生悔改啊，然后信受这个佛法这样啊。那所以佛陀呢，他现这个威仪相啊，就是让这种心生毁谤的人能够回心转意回来佛法啊。好，第七，为彼处中众生啊，为彼处中众生，就是为该处的众生啊，以其少功而速多福故，就为该处的众生呢，就是他们即使布施少少，但是他们可以做到很大的福田啊，因为他们布施给佛陀也是布施饭啊布施菜啊，这个很少的东西嘛，但是他可以种到很大的福报，OK。 可以种到很大的福报啊。好，第八，为令坏性放欲生生慈愧啊，虽用小功而获大福啊，也是差不多啊，就是令这一种坏性放逸啊啊等等啊哈，他们虽然是也许平常是很放逸啊啊的人啊，但是他看到佛陀，他愿意诶施舍少少的东西，也可以种下这个福音啊，能够获得福报。那其他放逸懈怠的众生也是如此啊。好，第九，为了这些盲聋癫狂心乱众生种种灾害，皆令尽息。那这里的意思，我想可能是说，佛陀入村落呢，那如果是说这个村落的众生啊，有这种盲聋癫疯心乱的众生，或者有天灾人祸，那因为佛到这个村庄里面去乞食，那大家本来是今生受恶报，因为有这样的因缘看到佛陀就种下善根，如果佛陀不到这个村落去乞食，那这一些六根不具的众生啊，或者是有烦恼很重的众生，他就没有种下善根的机会，这样了解吗？啊，最后一个，第十个，为令无量无边广大威德的这一些天龙八部，后面这一串呢就是天龙八部啦，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图、紧那罗、摩诃罗伽，这是天龙八部。那为令这些天龙八部呢跟随佛陀到这些乞食的家里，那看到众生如此恭敬佛陀呢，深深羡慕啊，或者是深深恭敬啦哈、啊。然后群家兵卫，这个兵卫就是防卫啊，就是更加的保护这个修行者啊，不为恼害啊，不让这些修行者那、啊、受到恼害啊。所以这些天龙八部呢，如果随着佛陀到这些师者的家里去呢，看到师祖如此的供养佛陀，他就会深深恭敬，更加的护持佛法啊。好，再来第四，极尽天助啊。那这里有八个因缘，佛陀到森林里面去修禅。那这里的天助呢，是解释为什么呢？啊，它下面是说有八个理由啊，好多啊啊。八个，第一个，为引导杂住者令路远离啊，就为了要引导这些乐杂住者啊，就是喜欢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啊，就是比如说出家人啊，他喜欢去跟白衣啊杂住，或者是在家人也是啊，那为了要引导这些众生。第二的话，为欲以同事行摄远离者啊，那佛陀入深深的禅定呢，为了能够摄受这一些修甚深禅定的远离者啊，如果佛陀没有修深禅定的话，这些深禅定的人就不能信受他啊。第三个理由，自受现法乐住，现法乐住的话就是能够得到现世啊，现身能得到法的利益。第四个理由是位于大族诸天视同集会啊，就是佛陀进入甚深的禅定呢，跟这些诸天的族群啊，能够互相集会对话问答啊，这个在中阿含蛮多的啊，就是佛陀进入禅定呢，或者是佛陀在半夜啊，天人就下来跟他问答请法啊，所以在经典里面蛮多的啊。好，105页，第五个理由，佛以佛眼啊，佛陀以这个佛眼观察十方世界，现大神通，随其所应做老一事啊，那佛陀就是 进入甚深禅定，那他就是用佛眼来观察，那哪里需要帮助的，那佛陀就会去啊。第六个原因就是为令诸声闻众于见如来深深可仰啊，就是佛陀因为短暂离开嘛，进入禅定嘛，因为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呢才会珍惜，才会那个渴望能够见到如来。如果经常在一起呢，我们人都是这样了哈，经常在一起就会觉得讨厌了，所以偶尔离开呢是好的，会珍惜，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这样哦？啊，你们在家里会吗？不会啊。哦，那佛陀这里他那些声闻会啊。哦，我想这里的意思是说，因为佛陀如果是经常跟弟子都长期住在一起啊，久了呢，有一些他还没有得圣道的，他当然就会觉得，哎呦，每天都要听佛陀开示，好烦哦，没有得休息哦，哦呵呵，每天早上都要听法，嗯，那也许有些人就会升起这种疲倦感，有没有啊？但是呢，佛陀如果短暂离开啊，他们就会知道珍惜啊，没有佛陀，那没有法听，那自己就会越来越懈怠啊。所以短暂离开在学习上是有它的意义的啦，啊，嗯，因为如果不离开，没有得圣道的人会不会除了起疲倦感的话，也会起什么呢？懒惰感呢，啊，对不对？也会起懒惰，嗯。那当然，如果佛陀离开的话，其他的圣弟子也有机会说法嘛，哈，啊，所以有蛮多不同面向的意义的。好，第七个理由，为显诸大声闻于所略说善能误入故啊，就佛陀离开了，那这些诸大声闻，这个大声闻应该就指阿罗汉了哈，他们就能够呢，就是对佛之前所说过的一些法，他都能够善能误入啊，不用佛每天在身边啊。佛陀离开了，但是他们就可以依照佛陀略这些略说教法哈，能够善能误入啊。所以有时离开也是好的了啊，嗯。好，第八，劝舍乐着戏论，制造言辞故啊。就佛陀离开呢，他也是要表达一个意义，就是劝舍大众哈，那不要乐着戏论。啊，或者是自作言辞，自作言辞我去查没有解释，不晓得是不是制造话题还是什么啊？因为佛陀他喜欢没事的时候佛陀就会甚默然嘛哈，啊，所以不要开口的话就是甚法谈啊，所以他不会去这种乐着戏论啊，嗯。好，那这个就是佛陀进入天柱的一个解释啊。那我有写在黑板上哦，在四大圣论呢，它有三种柱啊，有没有？有看到吗？有梵柱、天柱跟圣柱。那我们这里的是天柱嘛，对不对？这里是天柱。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它的天柱呢有解释为色界无色界定啊。但是在色大圣论呢，它就不是，它解释为四禅，这个天柱啊，它就是四禅。那梵柱的话就是四无量，好，这个大家你看名字就知道了哈，就是四无量。那圣柱的话就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好，那经典上蛮多的啊，梵柱、天柱、圣柱啊，佛陀都会喜欢在这一些这些修行的功德里面。好，我们继续看105页的色受啊，有五种相，佛陀色受诸声闻众啊。第一个就是为了法啊，佛陀会色受众生；第二个为了财啊，也是能够色受这个声闻众啊，财法嘛哈，财法。 那再来的话就是义子啊，义子就是当弟子的学习师长啊。佛陀会摄受诸声闻众，再来是初摄受。这个初摄受我也是找不到相关的解释哈，不晓得是不是第一次摄受众生，就是类似收他为弟子啊，收他为弟子，嗯，第一次让他接触佛法。那最后一个呢，丙摄受啊，就是驱病啊，驱病。那不晓得是不是被驱病的众生佛陀也会摄受啊，因为论点注释书里面没有解释这几个啊，没有解释这几个。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梵天往如来所，就梵天王或者是第四天到如来的地方有几个理由，也是有七个因缘。第一个是供养如来，第二个是听闻正法，第二个是解决怀疑，第四个是随顺佛陀，希望能够当他的随从啊。第五个就是怜悯众生啊，为悯他欲为劳役，就是怜悯众生。那所以他们梵天呢去见佛，就是为了请法啊。第六呢就是爱众如来圣教啊。第七就是知道佛陀起了世俗心，那所以呢他就去赴会啊。去赴会的话就是去跟佛陀问答了啊，问答嗯。如果佛陀不起世俗心的话，这个些天人就没办法知道佛陀的心了啊。好，再来是年少比丘跟毁心。那五种相知道是初心者性啊，就是年少比丘有五种相。第一个是年长出家，第二个是年幼出家啊，第三个是年少出家，第四个是沙弥。沙弥的话就是20岁之前出家的话只可以做沙弥，所以另外的翻译就是老彻啊，老彻。这个老彻的意思就是当沙弥的阶段呢要做劳工啦，要做劳动啊，为僧团做劳动，磨掉自己的习气啊。第五个就是受具出家啊，比丘啊。那如果年资很浅的也可以叫年少比丘吧啊，嗯。好，再来有三种相升起恶作啊，就是后悔啊。第一个就是违越所学啊，就是学了但是自己没有办法遵守啊啊。第二是受法律，那自己发誓啊发愿要受的法律，那如果这里是没有讲违约啦齁，但是他的第二个理由是只有四受法律真上嗯。第三个就是弃舍居家啊，所以升起恶作。弃舍居家，弃舍居家有可能就是出了家还念念不忘吧啊，念念不忘，所以就会有升起恶作的心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圈圈表。哦，不是，因为这个经文它不是说。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看前面的话102页哈 ,102 页第一段啊，第一段第三行，那这起争事的年少比丘比较多嘛，对不对，出家未久，那没有见到佛陀，或起毁心啊，有没有，他起了毁心。那起毁心是什么呢？那这个论点的解释是说起毁心有可能是他就是退心啊，或者是想到刚刚出家不久啊，弃舍居家嘛，比如说啦哈，比如说这一个的话，他也许出家不久他还会有所忧愁还是什么这样嗯。 愁忧不乐啊啊，那这个是形容那些年少比丘啦，这几个是形容他们啊。好，我们继续看表现为相啊，怀惭愧色啊。那这里的话，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哈，在相应部的为相呢，他把它解释为神通，大家还记得吗？啊，嗯，在经文的地方我有讲过。这个为相哈，巴利文解释为神通啊。那这里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哈，我们看下面，如来将欲为诸声闻宣说正法，现四种相。佛陀如果要为弟子们说法呢，会有现四种相。第一个就是从极下座安详而起，升极高座俨然而坐。到底要怎么做啊？嗯。所以佛陀是从极下座安详而起，他是可能坐在最低的地方哈，佛陀要慢慢起来，然后到最高的法座上去啊，宣说正法。如果我们正常的解释的话，就是佛陀可能安详的起立，然后慢慢走到法座上，然后很庄严的，俨然就是庄严嘛哈。庄严的坐下来，然后开示佛法。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有一点像神通的形状嘛，就是升级高坐嘛，就是可能就是佛陀本来是坐在很低的，他准备要讲法的时候呢，他就升起来，然后到那个法座上这样。如果你要把它想为神通也可以啦，我觉得这一句因为他没有很明确的讲。第二是安住随顺，说法威仪。那佛陀要宣法之前哈，都会随顺这个说法威仪。说法威仪的话，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要有威仪，下座的时候也要有威仪。那住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座上的时候也要有威仪啊。好，第三个呢，就是发轻骇音，轻骇音啊，然后释将说法。这个轻骇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提醒别人我要说法了。你去查字典哈，那这个轻骇还有那个咳嗽啊，很像这样。你们知道啦，像你们下课都很吵嘛哈，很多很多话题可以讲嘛。但是师父要上课的时候，有时我就拍拍麦克风，哎，这个也是啦哈，或者是说，哎，我们要准备上课了，那这个就是类似这里啦哈，表示他要说法了。最后一个就是面目故事如龙象王，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回事啊，就是转啊，转的意思，转头啊，啊，转头啊，面目故事啊，就是。转移这个视线呢，应该到大众吧哈，转移视线，然后呢像这个龙啊，龙王或者是象王。龙王跟象王的意思是比喻什么呢？就是佛陀在阿含经哈，很多地方都说佛陀转身哈，佛陀转身他的动作如象王啊。象王的意思就是很慢啊，很慢，很慢啊，很庄严啊，不像我们啊，如果你慢的话，一般人也会在你在那里干什么哈？如果你转身转很慢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师父，有些人可能会说很庄严啦，有些人会说哇，怎么那么造作，对不对？那但是佛在经典里面都是如象王哈，转身啊，其他动作都是如象王。OK，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啦哈，最后这第二这边。犯戒声闻当于三处安住禅修往大师所哈，就是如果是犯了戒的弟子们呢，那就会有三个地方安住这个惭愧心，然后前往佛陀的地方啊，去跟佛陀请示啊。第一个就是深知己犯啊，未增上处，就知道自己有过失了，所以自动会跑到佛的地方。第二，师事事宜啊，就是可能对师长的态度啊不是很好， 对师长的态度不是很好，很势利，那这个也是会升起惭愧。第三，由是拐则，这个拐则的就是违反法则啦，违反法则。当以方便为顺威仪往大事所，就是我们可能跟长辈啊同辈啊，那如果是觉得说自己有所违犯的话，那不如法，那希望跟佛陀求忏悔是很有可能的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